大家平安呀，大家平
平
安，
安。
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是我们教会新的执事同工，他们就职正式开始新年的一年，他们的侍奉。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群耶和华的军队，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他们一起同心来侍奉。我记得《使徒行传》6章1到7节，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讲过这一段的经节，在这个案例执事的那个主日。但是我今天还是用这一篇，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本来我是想用摩西他的岳父叶士罗，因为摩西忙得不可开交，摩西也有些怨言，所以摩西的岳父叶士罗就给摩西一个建议，让他这个设立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辅佐他，来帮助他。但是我想呢，这个也许留到如果神许可，我们就留到明年再来讲。那我想今天把《使徒行传》6章1到7节，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思想这个设立同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特别是从第1章耶稣升天之后，《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降临，耶稣跟父神差派圣灵，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在耶路撒冷，这是神救恩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大而关键的一个时刻。正是因为这样，魔鬼撒旦非常的害怕教会被建立之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魔鬼灵界的势力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魔鬼就着手要在教会建立之初，要从教会的内部来做破坏和分化的工作。如果大家看二章《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教会被建立之后不久，从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我们都看到他这借着这4章的 chapter 来描绘神在工作的同时，恶者魔鬼也是如何在工作。第5章讲到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他们把所卖的田产银价私自留下几分，然后企图来欺哄圣灵跟使徒。这一对夫妇被恶者魔鬼在他们的心中来腐化教会的内部，同时又借着大祭司和撒都该的教门的人来逼迫教会，企图来软化教会，威吓教会。那么在第7章，我们又看到魔鬼借着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严厉的逼迫教会捉拿基督徒。斯提凡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殉道的，被石头打死的。 到了第八章，魔鬼又借着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把宗教的信仰当作职业，企图用金钱来汇买属灵的恩赐。而现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第六章，恶者魔鬼借着讲希腊语的妇女，对讲希伯来的妇女向抱怨，认为他们好像被看为次等的公民。那么恶者魔鬼借着教会内做分化的工作，要破坏教会的合一，以制造教会内部的危机。所以在第六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们是怎么样子化危机为转机，好不好？可不可以再请王俊你帮我们再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再一起，大家跟着王俊弟兄一起同声再读一遍好吗？好，麻烦王俊弟兄，谢谢。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纳，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好，谢谢，谢谢王俊弟兄。刚才我们把第六章的一到七节再读了一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内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们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如果根据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也是教会，特别是做牧长的，当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内部产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带领，用祷告、谦卑的心，用合一的灵，我们一起来跟同工们来面对教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几个步骤，请大家注意，这几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步骤，我们看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一节经节让我们看到，全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个问题的存在，你可以说是因为人为的疏忽， 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人数增加，教会变大了，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可以说，教会只要有任何的问题，其实都脱离不了恶者魔鬼在其中做搅扰、做破坏、做破坏合一、做分化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把教会内的神的儿女们对立起来，造成分裂，或是借着埋怨，或是借着愤怒，或是借着不平，或是借着嫉妒。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向说希伯来语的人来发怨言。其实这个怨言，如果我们仔细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多次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一直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抱怨，都是为什么事抱怨呢？为吃喝的问题，或是为了权柄的问题，或是出于嫉妒，他们嫉妒摩西，甚至连摩西的姐姐和哥哥米利暗跟亚伦都嫉妒摩西，向神抱怨。那你看到这是恶者魔鬼的作为在教会里面。那么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全教会看见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第二个步骤是说明了使徒们处理问题的先后、前后、重要的先后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二节，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再看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请问是不是祈祷传道比较重要，饭食的问题比较不重要呢？不是，两个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是在秩序、先后秩序和处理的这个次序上还是有前后之分。那么但是注意，祈祷传道跟饭食的问题，你可以说也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我比方说教会的行政的问题跟属灵的事工的问题，其实是都是彼此 complementary， 它是彼此配合、相辅相成。不是说祈祷传道比较重要，那饭食的问题次要。其实如果饭食的问题会给恶者魔鬼工作，引起教会内部的不安，祈祷传道的事工自然就受到了不良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教会的整体的事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够忽略的。那但是使徒们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就表示说教会的牧长、牧师或长老，他们的职责和权责是侧重这个方面。那么设立执事同工呢，他们的权责侧重行政管理饭食的方面，但是并不是说执事的就次等，不是。执事跟牧长，我们都是教会的 同工，我们是 leadership 群，我们是一同在不同的岗位上和神所托付的职分上同心合意，彼此配搭，彼此顺服，彼此同心，使教会每一个环节不至于造成缺口给恶者来工作。第三个步骤，使徒遇见这个危机的时候就提议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读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管理这事，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饭食的问题。那饭食的问题，我刚才前面讲了，使徒们他们如果去管理饭食的问题，那使徒们就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在神托付他们的职分上，去专一的去尽神要他尽的责任。使徒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主要的职分，让选出来的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执事们，他们来协助使徒们，或说协助牧长来管理行政其他各方面的事工。那么这样牧长就可以专一的在神的真道上用祷告和传教导来牧养、来治理。所以牧长也好、执事也好，我们都是在主里同工的，只不过是有权责的划分。那么后面我会再提到。然后第四步就是会众都以使徒的建议提议同声说阿们，都认为使徒们的提议是解决方法来面对危机之道。所以第五节的上半节，第五节的上半节怎么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下面七个人。大众都喜悦这话，也就是说大家都同声说阿们。讲到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最近我们在同工会所发生的一个事。最近因为 Omicron， 所以同工们呢，有人就跟我建议说，是不是我们要再考虑暂停实体的聚会。有的人甚至说，牧师你跟两个长老，你们三个人做决定就可以了。那我呢的看法是，因为这个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我觉得最好是每一个同工都能够表达他们的看法，听听每一个同工的意见，不要由牧师和长老独断的做决定。如果是真理方面的话，那么牧师跟长老我们来做决定基本上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不是真理的，是需要尊重每一个执事同工们，听听他们的意见。尽管在同工们当中有一个或两个他们不赞成取消实体的聚会，我们还是尽量要尊重，给大家有面对面一起来面对的机会比较好。 因为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包括同工们，教会不是 democracy， 教会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教会应该是大家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大众都喜悦这话，每一个人都说阿们，那是最好。如果教会讲民主，那么少数服从多数，那个少数的人他要服从多数，可是他口服心不服，反而会影响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跟外面的团体不一样，教会不能够讲 democracy， 教会是 theocracy， 是神制，教会不是牧师做主，教会也不是长老做主，教会也不是执事做主，教会是基督做主。如果是基督做主，教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让同工们大家都同声说阿们。更何况这个不是真理方面的问题，它是完全纯粹是行政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希望少数的人他们在一起面对面的讨论之下，然后大家都能够口服心服的一起同声说阿们，这样对教会的合一才有帮助。宁可等候，宁可多祷告，宁可以为觉得好像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如果一意孤行，独断独行，牧师这样子做反而对同工的同心不好。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这句话非常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遍，牧师长老，我们不是独裁者，我们不是，我们不能够 独断独行，但是牧师跟长老，我们有责任用真理为依据，给同工们来让他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事工和决定是必须合乎真理，依据真理，而这个真理的依据的教导和提供是由牧长来负责。所以使徒们说，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那管饭食的问题就由这七个执事同工们他们来负责，使教会在方方面面大家就不至于有缺口给恶者魔鬼工作的余地了。第五个步骤，拣选出具有属灵素质的同工，也就是第五节的下半节，就选出了斯提凡啦、腓力啦等等这七个人。然后第六个步骤，我觉得第六这一节太重要了。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第六节，预备来。叫他们站在使徒面
前，
使徒祷告
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一节经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经节是表示全体会众的认可、支持，大家同声说阿们，就像我们选出的执事是会友们大家投票的认证，大家 confirm。 感谢主，这次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同工们都是100%的，有三张弃权。其实这三张弃权是执事 candidate 他们自己弃权，他们是很谦卑，觉得自己不配，他们投了弃权票。 他们的弃权其实是他们自个儿的谦卑，但是看见教会弟兄姊妹们大家同心认证，也看见神在这些同工们身上对他们的 confirm， 我们为这些同工们向主感谢，也为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大家同声说阿门。第七个步骤，蒙主赐福事工的结果和成效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所说的，神的道因此就兴旺起来，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也就是说，当教会按着秩序按着规矩，咱们中国人说 没有秩序就不成方圆，那么我们教会也是需要凡事按着秩序规规矩矩而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教会按着秩序规规矩矩而行，经过祷告，经过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们同声说阿们，神的道就必然兴旺，教会也蒙神的祝福。那么所以你看见第六章一到七节这七个步骤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从第六章我们同时也看见使徒们面对教会内部的危机的时候使徒们的智慧。第六章的危机使徒们是用处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危机，但是如果你看第五章，因为有犯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没有按照规矩行的时候，魔鬼借着他们来破坏教会内部的事工，带来危机的时候，使徒们他们是如何用神给他的权柄来处置这两个人。这也就是所谓的 church discipline， 叫做教会的纪律。那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律法，一个公司有公司的组织和章程，一个学校有学校的法规，一个家庭也有家庭的家规。那么同样在教会，在圣经有许多地方给我们看到有 church discipline。 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教导我们教会实施 church discipline 的步骤。那么这个不是不爱犯罪的人，正是因为爱这些犯罪的人，为了使他们借着 church discipline 他们能够被挽回来，使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爱能够再一次的临到他们。所以使徒们在教会成立的时候实施的处置的这一对犯罪的夫妇，其实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爱的为最重要的出发点。那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会问，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在使徒的脚前当场暴毙而死，怎么是爱他们呢？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听下面这个很重要的，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从创世纪开始，神所设立的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和体系或是体制，在 这个新的制度和体制开始的时候，神是绝不许可任何人违背。为了要建立神所设立的制度的威信，当神设立一个制度，如果因为人立刻违背而神不加处理处置的话，那么这个制度的威信就会受到了扭曲。因此当一个制度的开始的时候，神就必须用他的公义和神的权威，用神的威严去维护这一个神所设立的制度。举个例子，比方说亚当，神为什么把他赶出伊甸园呢？因为神设立的那个制度是不容许违背的。亚伦的两个儿子是神刚设立祭司的制度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因为献了燔火，结果被神击杀。因为神刚设立的制度是不容许人去违背的，所以为了维护这个制度的神圣和威严，神就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再举一个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正式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因为亚干他贪了耶利哥城的财物、黄金、衣服，违背了神所定规的这个新的规定，因为那个时候是准备要进迦南，任何人不得违背，亚干违背了，结果他们一家人被石头打死。大卫当他正式要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违背了神借着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搬运的方式，应该要由利未族的哥虾族的人才能够搬，而且是必须用肩膀来扛抬的方式。大卫轻忽了，大卫竟然用牛车来搬运，结果因为牛失脚，约柜要倒下来，乌撒用手去扶。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任何人不准用手去碰触神的约柜，乃至于乌撒被神击杀。五旬节教会刚建立之初，凡物公用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也被神击杀。那这些事情还有其他的例子，我就没办法一一去举了，就可以看见神在设立一个新的制度的开始，神必须要维护保护他所设立制度的威严性，是不容人去违背的。所以为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被神击杀，那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教会管理和治理在人事时各个方面要解决可能面临的弊端或是问题。其实使徒，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 over commitment， 也就是一个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事工，这不是神的心意。神选召我们、救赎我们，是要我们人人在这山上侍奉神。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人人都是祭司。这是第十六世纪马丁路德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发现的真理。因为天主教他们否定人，不让人读圣经，他们把人分等， 所谓的神父阶级或是所谓的平信徒阶级，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个阶级之分。也其实平信徒这个 term 是后来的人自己去给他称呼出来的，圣经从来没有称我们是平信徒，我们其实都是神眼中看为宝贝的儿女，我们人人皆祭司，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直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但是教会既然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人组成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仍然需要有一些层层节制，比方说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那么但是这个层层的节制不表示说牧师最大、长老最大、执事最大，那都不是。牧师就是弟兄，长老也是弟兄，但是牧师是神特别案例的一个仆人，给他属天的权柄、属灵的恩赐，照着神的呼召和托付，要他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教会。牧师不是君王，牧师也不是老板，牧师也是跟会众一样，也是一个弟兄。那么至于所谓的平信徒，我们呢是所谓的人人皆祭司，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直接也应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灵修亲近神，与神相近，让我们能够敬拜神、侍奉神，我们也能够回应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人人参与侍奉。既然是这样， over commitment 不是神所喜悦的。今天的教会往往是一个人要承担好几个工作和侍奉，都压在他的肩头上，而很多的人没有参与侍奉，大家都做 cruise， 就那么几个人忙，其他的人呢都没有参与侍奉，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也因为这样，使徒们就在这一段的经节让我们看见，需要有一些同工出来能够帮忙分担教会沉重的事工。牧师不是三头六臂、十项全能，因此需要分层负责，需要 delegate， 把责任分派下去，让同工跟牧师同心一起来配搭侍奉。牧师所侍奉的是耶稣基督，长老侍奉的也是耶稣基督，执事侍奉的也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侍奉的也是耶稣基督。事工虽然大家都侍奉，可是在神的心目中和旨意中，事工有先后轻重之分。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你不可能来讲道，你也不可能来主持洗礼、主持圣餐，你也不可能都会来做主日学的教导。但是这些工作，那就是所谓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或者是饭食方面，这个不是指工作侍奉的卑贱或是贵贱，不是这样子看，乃是有轻重之分 prioritize。 所以我们要分清首要跟次要的事工。在这里 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选出来的执事以管理饭食为主。啊，所以基本上牧师长老是为牧养、治理、管理，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五章跟提多书一章告诉我们的。牧者对于教会的行政有督导的责任，教会一切的行政的事工，不管是宣教、基教、小组、团契、关怀、崇拜、财务等等等等，都是属灵事工不可分的。执事同工并不是只是所谓的管理饭食，其实执事同工们所有的事工是在教会整体性的属灵事工的目标，是在牧长的带领之下一同向前迈进，达成神在教会中的旨意。如果牧师祈祷传道没有执事同工的配搭，牧师也没有办法祈祷传道。这话怎么讲呢？如果没有 BJ 弟兄把教会的建筑、冷气、暖气、房屋顶没有漏水，有水有电，如果有一样缺失，那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怎么可以安心的坐在会堂里面来敬拜神呢？如果没有灵敏弟兄的行政，提供卫生纸，提供买这个影印机，那么主日学这个教材又怎么去印发给弟兄姊妹们来上主日学学习呢？如果没有灵敏弟兄提供好的 PowerPoint 的设备，那么这个主日学也好，讲道也好，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也因为这样，执事同工的事工表面看是行政的事工，实际上就是属灵的事工。如果没有财务同工，他把财务能够管理的好，那么教会的运作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执事同工，他们所有的事工都是跟牧师和长老一同整体性的朝着目标来迈进，为了达成神在教会中的心意。好，讲到这里，我想这个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多讲了。我最后我把同工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年长执会的主席是摩里宾长老，长老他来做主席。按照圣经的教导，所有主持教会的会议的都是由教会的领袖，所以我是鼓励，一方面也是给摩里宾长老有使他侍奉更加老练的机会，加上他已经长久没有做过主席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同工们都阿们。摩里宾长老今年做长执会的主席。宣教是王俊弟兄，我们今年的宣教，我们成立的宣教委员会，包括徐静远弟兄，包括徐耀成弟兄，包括这个何俊伟弟兄，还有我们五个人，在王俊弟兄的他做宣教委员会的主席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在宣教的事工上，我们能够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透过对各个地方宣教士的支持和关怀，使福音能够达到世界不同的角落，特别是危险的地区和落后的地区。那么小组的事工今年还是由王立峰弟兄来负责。小组是扮演 社区跟教会之间的桥梁，把人带进教会啊。所以这是小组关怀，是由林淑玉姐妹啊，借着对会友生活、家庭、婚姻、工作、侍奉，关怀激发鼓励弟兄姊妹们，他们委身教会，爱神，愿意传福音。那么 building 建筑教会的设备建筑，还是由杨秉简弟兄 BJ 他提供教会完善的设施，使教会的水电、冷气、暖气、建筑都能够正常的状态，使我们的敬拜聚会不受到影响。行政总务李敏弟兄后勤提供器材的设施所需要的一些，让我们有在最佳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长进。何俊伟弟兄还是负责财务，使教会各项的事工的推展能够有恩典。主日崇拜今年是由刘文景弟兄他来负责，我们感谢主。那么基督教教育和福音外展呢，是由我来兼任所以呢，基督教教育让弟兄姊妹们接受装备，得着神话语的教导和供应，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福音的外展是我们装备自己，我们在本地可以向本地的人把福音传出去，宣教是向外地的人把福音传出去。好，所以基本上事工是这样子一个认同。最后我想针对中英文堂之间的互动的问题，根据第六章的第一节，当时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跟像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说希伯来语的人就如同是中文堂的父母辈的信徒，我们是 OBC 叫 Overseas Born Chinese。 英文堂的人是说希利尼话的，就是希腊话的人，他们是英文堂的孩子辈的信徒，他们叫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目前我们在英文堂的成员都很年轻也很幼小，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逐渐长大了，我们中文堂的会堂，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从父子父女的关系转化为弟兄姐妹。我们对他们不能再说你们是我们的子女，应该说你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心态上应该做的调整。那么北美的教会，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学习功课。我发现很多北美的教会把英文堂的会众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女，往往被中文堂视为次等公民，这一种态度使他们被忽略。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来调整。英文堂他们是神国将来的主人翁和栋梁，所以英文堂的发展对于中文堂，其实是教会整体的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长久在中国的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于下一代长久的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在异中求同，互相弥补，而不是彼此较劲，彼此排斥。我们都是在基督文化底下啊，所以求神帮助。但愿今年新的一年，神祝福新的同工，也祝福弟兄姊妹们，借着新的同工们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们对于同工们，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因为他们是为神、为教会、为我们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侍奉我们。 也侍奉神。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为新的一群执事同工向你感谢，求主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教会。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